非要解释话，你一定要把话听完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如果光说旧约，神说完了没有？没有。所以当大家读但以理书的时候，读到第十二章，这是一本封闭的书，一直等到末时才开启。为什么？一直等到启示录，到了末时，到了最后一章，你看见启示录乃是一本开启的书卷。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阿尔法是创世纪，欧米伽是启示录。当神把他话说完了，那现在你可以解释神的话了。所以明白吗？今天犹太的拉比不能明白以西结书，原因就是他把后面的27卷完全丢弃了。那么解释圣经的秘诀在哪里？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当我们再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它是一个解开的书。在那个时候好像不清楚，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西结没有说这是耶和华的荣耀，他没有这样说。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读清楚，他最后就是看见异象，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没有说是耶和华的荣耀，样子像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所有做拉比的人，包括保罗在里面，都想知道神的荣耀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要解释神的荣耀。愿神能在教会中得着荣耀，我们都要问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问题是，以西结所有的祭司也好，先知也好，旧约的那些旧约的人圣徒也好，他们一直想知道的就是神的荣耀。但请大家记得，以西结最多只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没有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当以西结看见天开了，是不是三层天开了？如果三层天开的话，你所看见的应该是神的荣耀。我们怎么知道？斯提凡告诉我们的，他明明告诉我们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明明看见的是三层天。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站在父神的右边，这不是三层天是什么？所以现在问题要记得，到底以西结是个罪人，在旧约的时候，旧约没有来到以前，你知道说天就变成铜，地就变成铁，那从此以后你看天就完全向我们封闭了，天离地有多远你看见吗？原来因为罪的缘故，神就离开人不知道有多远。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天是怎么一回事，天离开我们太远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看不见，我们再也没有活在敞开的天底下，没有，因为天像铜一样，地像铁一样。那什么时候天堂回来了呢？乃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读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天就为我们撕开了，英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天为我们不光裂开，为我们完全裂开了。所以很清楚，除非道成肉身，除非主耶稣来到地上，我们所看见最多不过是三层天以外的天。我们是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以西结最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用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但是斯提凡看见天开了。所以主耶稣对拿单也怎么说？你们都要看见天开了，然后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读旧约就知道使者上去下来在天梯的身上。所以主耶稣一面是人类的中保，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天父的手，然后把两只手放在他怀里，叫我们与神和好。这就是十字架主耶稣做中保的工作。但是不止如此， 因为罪不光叫人离开神，罪也叫天和地离开了。所以人不可能看见天，因为天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是感谢主，在主钉十字架那一个天，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就要跟天跟地重新的连接。所以我们的主才对门徒说，你们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你们要看见的天不是以西结所看见，你们看见比他更清楚。以西结只看见神的荣耀的形象，你们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约翰怎么说呢？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神儿子的荣光。所以请大家记得，在以西结要看见神的荣耀已经是难得了。所以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很多拉比读不懂，当然读不懂，怎么会读得懂呢？因为如果你先看见了神的荣耀，再来解释他的形象就容易了，明白吗？先是有照片，才是有本人。你根据本人可以解释这个人到底高矮胖瘦，你看不清楚。有人总是把他最好看那边给别人拍照的，所以你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有多矮，到底有多高，他没有比较的。所以要记得，今天呢，你靠着相片来解释个人是残缺的。但是回过头来，如果你认识个人，回过来解释那个照片，你当然就解释得清楚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旧约一切都是影子，到了新约，那个实体就来到了。所以如果你能够像约翰说，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中间。如果他是会幕的话，你来到至圣所，当然你看见荣耀。所以约翰怎么说呢？因为约翰曾经躺在主的怀里，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就像神儿子的荣耀。”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根据新约回过头来解释旧约，就容易得多了，就容易看得清楚的多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整本的旧新约要来解释以西结书，慢慢很多地方很多疑点我们慢慢就清楚了。也许我们不需要花300个晚上努力在那奋斗，努力在那研读，我们最后有个结论，就是说原来神的话是不错的，原来以西结书的的确确是神书卷里面的一卷，不能因为它难读，不能因为和别的地方还格格不入，我们就说好了，好像他是不是有难题有问题了。不是，是我们有问题。所以要记得，圣经没有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读圣经的人读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堕落的人，一个堕落犯罪人本来就不适合读圣经的。所以你把这个圣经放在人的手中，他当然就有的地方觉得有问题，还有问题。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人切肉的时候告诉你说这个肉太老了，他从来没有问一个问题，一个刀是不是钝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肉太老了，不是肉太老了，是个刀太钝了。我们要问说，当你读圣经，你这个人合适不合适？你这个人根本不相信圣经神就是神，你觉得神跟偶像是一样的。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读到45章，讲到以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提名招他，有的人就跌倒了，说现在不行，我们要帮神的忙。如果这样的话，大家读到45章就不会相信圣经神的话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什么呢？认为说以赛亚书是有两个作者，到第二段的时候是第二个作者在被掳的时候写的，换一句话说已经不是预言了，乃是历史。所以明白吗？印度人不信的恶心，就把很多的语言就变成历史，就把神从创造宇宙神的地位把它拉到偶像的地位。稀奇不稀奇？不光是以赛亚曾被拒死，为主殉道，被分成两半，连他的书到现在也是被分成两半。所以问题在这里，不是神的话有问题，不是神的话矛盾，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读清楚。所以呢，这一次我想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以西结书。那么当然我们说过以西结一共有48章，那么为着叫大家对于后面的40到48章有更清楚的认识，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把它分开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台北这个特在台北的圣经讲座，我们重点是重在整本的书，没有错，我们也讲到后面的几章，但是点到为止，如此而已。那么如果大家要详细的要读后面的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很明显跟所罗门圣殿不一样，你量它的尺寸完全不一样。那到底讲什么？对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教训？那么因为那一段是需要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了。所以今年读以赛亚读以西结书呢，就是在北部只是读大概整卷书的大概，以西结书一篇。那么如果大家要深入的了解第40章到48章，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特别是在台南的那个圣经讲座，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但是我们说过，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呢它是一篇，我们大概的看一下。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这一次呢希望能蜻蜓点水式把每一章都点一下，那么大家有一个概念。那么然后回去呢，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刚好读以赛亚书读以西结书的开始，因为我们有了一点的概念，我们再来读以西结书就不会像天书一样。那其实神的书是天书，以西结书是天书，所以就属天的人才能够明白。所以呢我们求主真是借着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对以西结书有个概念，那然后呢我们就以后再来读以西结书呢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那以西结书很重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特别讲到神的灵，讲在几本大先知书里面讲到神的灵讲的最多的是以西结书。所以很清楚的，当你读以西结书你所注意的是神的圣灵，当你注意到以赛亚书你所注意的是神的儿子，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当在他身，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等等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所以讲到圣灵是以西结书，讲到子是以赛亚书，讲的父那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的眼泪是父亲的眼泪，所以当我们真的读到耶利米书才知道说他是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哭耶路撒冷，所以他有一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但是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有一天当他骑着驴去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能看见40年以后所看见的情形。当他看见东墙的时候，那一片墙还在，但他知道40年以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哭耶路撒冷。弟兄姊妹，那个眼泪不只是耶利米的眼泪，那个眼泪也是父亲的眼泪。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读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你慢慢就认识三而一的真神，父神、子神、灵神，他们怎么联手起来完成神的救恩。我们今天许多人只对子神有认识，我们对救恩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了这个，我们特别要感谢那帮改革中的弟兄们，像贾爱文他们，他们的的确确让我们认识神的救恩，没有疑问的。以赛亚书果然是第五卷的福音书，可是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真的认识三而一的神，许多人要么今天只有圣灵，要么今天只有圣子。在很多人讲十字架是讲的圣灵就不大讲，就哈怕讲圣灵。那有的人专门讲圣灵就忘记，好像就忘记了圣子一样，不是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 是联手起来是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只有这些书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启示。所以这次当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以西结书很